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每周一晚上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的直播间，我是您的老朋友燕妮，很开心呢每周一的晚上都和您相约在 KKNW1150 的电波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一转眼呢现在又已经到了2024年的7月底，那我们说每年年中这个时候是大家最忙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家长们都忙着带着孩子们出去旅行，那也是一年中季节最好的时候。那我们呢是在美丽的西雅图跟我们全球的听众朋友们打招呼，也祝全球的无论是中文的听众朋友也好，还是喜欢我们节目的其他各国各族裔的听众朋友们也好，我们都希望您能度过一个愉快的夏日。那很开心今天呢我邀请到了一位也算旅行达人的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他叫张雨薇。那雨薇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个招呼好吗？
好的，燕妮。大家好，我是张雨薇，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次我的难忘的大溪地的旅行。
太棒了，雨薇，很开心哈、今天你能够把大溪地的你的之前的这个旅行的经历带到我们直播间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那我们都知道大溪地呢是很多女孩子梦想的地方，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我对大溪地的梦幻的最主要的一个点在哪儿呢？就是我很希望我将来毕业是在大溪地。哈哈哈所以呢很开心今天邀请你来跟我们分享的你带的主题是大溪地的，那么和我同样有这个对大溪地抱有一样憧憬的听众朋友，你们今天一定要好好听雨薇跟我们细细道来大溪地的旅行攻略。
好的，谢谢燕妮。我要说一下为什么我会选择大溪地。就像燕妮刚刚说的，就是特别希望蜜月在大溪地度过。其实最早我和我先生结婚的时候，然后我们当时有就是说对方最想去的一个地方去度蜜月，然后我的想法就是大溪地。但当时因为一些条件还不够成熟啊，再加上后来又疫情，然后我先生就打印了一张大溪地的照片给我，就等于说去过大溪地了。然后这两年正好是都很好的时候，然后我们就有这个机会能够去大溪地玩，也算是圆了我的一个梦，我们就把它当做一个补办的蜜月之旅。首先的话，大溪地真的特别特别的美，就是它的自然风光真的就是独一无二的。它的海有好几种的蓝色，有蓝绿色、浅蓝、深蓝，然后还有蓝黑色，而且海上的过渡特别明显，就是特别像果冻，然后每一个色彩都非常的纯净，非常的自然。把水就是捧在手上的话，就是特别像捧了一捧的纯净水，然后感觉还可以喝，但一尝发现是咸的，然后就非常非常的清澈。而且那边的对文化的包容和旅游的服务都特别的成熟，对外国人也非常的友好，当地的人们都非常的欢迎外国游客，然后给我们唱歌，然后给我们尽量的去说一些当地的特色，然后让我们尽快融入到当地的一种环境，就是到了以后就会发现可以忘掉一些烦恼，然后就可以专注的享受在大自然的美景之中。
哇雨薇听起来真的好美啊。哇，我就是那个真的我们俩其实并没有沟通到就是说你为什么去这个大溪地的这个理由哈，然后我们俩不谋而合。我呢是一直憧憬希望未来如果我结婚的话，如果我结婚了，然后我能够去那儿去度蜜月，然后我没想到大溪地是你的这个 蜜月的这个梦梦圆梦的地方啊，那真的是太棒了，恭喜你。然后你先生也好浪漫啊。
对，他后来还是努力的实现了。
真棒真棒，然后我相信你们的这一次的旅行，虽然我们只是节目刚刚开始啊，那因为刚才你提到这是你大溪地区是你去补办这个蜜月假期的这样的一个旅行地哈，那我所以我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首先祝贺你，然后我相信你一下飞机是不是就是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绝美的蜜月圣地，是不是？
对，是的是的，就一下飞机然后这个风一吹过来，然后其实在飞机上就已经能够看到很美的景色了。我们是先从西雅图就而且很刚好就是西雅图它可以直飞到大溪地，可能也是最近才加开的航班，一共是坐9.5个小时，然后就可以直飞到大溪地。在飞机上的时候就已经非常非常美了，就忍不住要马上降落，然后开始下去游泳的那种感觉。
嗯，哇，真棒哈。
嗯，对，然后在到了以后，我们是从先到的大溪地岛，然后因为它那边岛特别的多。我们因为时间的原因就去了3个岛，一共是大溪地岛，还有一个是莫里亚岛，还有最后是波拉波拉岛。可能大家听到波拉波拉岛是比较多的，因为可能很多游客被那边的海的颜色就是吸引，但是莫里亚岛和波拉波拉岛都特别特别的美。莫里亚岛的话，我觉得更多的话比较适合在浮潜，就是你可以直接就可以看到很多漂亮的珊瑚啊、鱼啊之类的。然后波拉波拉岛的话，就是在玩一些水上的活动，比如说水上的摩托艇啊，然后也有船呐、啊，或者是去看一些魔鬼鱼、鲨鱼的一些活动，都特别的美。
呀，那我想问你一下，就是确实刚才因为你提到的，就大家都对波拉波拉这个名字很熟哈、啊，就是这个岛屿是大部分游客会选择是去这个波拉波拉。那为什么波拉波拉会比较popular？ 就是说为什么很多没有去过大溪地的人都会直接先选择波拉波拉？你能跟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吗？因为我确实想知道这三个岛屿的不同之处，这样的话也能给我们听众一些选择到了去大溪地，他这具体就是说以自己的这个目的去选择去哪个岛屿。嗯，如比如说刚才你提到你说那个波拉波拉可能是就是说水上项目哈比较多，那其他两个岛屿是它的这个特点是什么？这样的话可以给我们听众一些比较好的一个建议，就是选择哪个岛屿是最适合自己的。好吗？谢谢。
好的，妮妮。我们是先降落在大溪地岛，就 Tahiti， 然后它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就因为 Tahiti 它也有很美的海滩，但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波拉波拉岛是最美的，我们就把时间更多的留在了后面，然后 Tahiti 岛只待了一天。Tahiti 岛总的来说就是它的民族的风味比较浓一些，就是卖一些小商品，然后他们自己做的有一些鱼啊、图腾啊，还有一些编织的帽子，还有椰子，吃食物比较丰富，而且价格相对来说要性价比更高一点。但是然后我们后来要去了莫里亚岛。莫里亚岛的话，我觉得跟波拉波拉岛比起来，其实没有相差的很明显。就是如果只去莫里亚岛，我觉得也可以，因为那个岛屿就是它比波拉波拉的性价比要更划算，而且在波拉波拉能玩的项目，在莫里亚岛可能只花一半的费用就可以玩到。但是那边的服务没有波拉波拉岛那么到位，就是它可能还没有完全的被就是服务的特别的周到的那一种。然后在莫里亚岛我们待了3晚。然后是那边也有很好的酒店，然后我们是住在希尔顿的酒店，它就是走路就可以到海滩，然后 然后就可以直接租酒店的设备去浮潜，而且在穆里阿岛的那个海上比较安全，就是但是当然还是要穿好救生衣啦，就是去浮潜的时候就能看到很多很多深海的小鱼，还有很长的鱼，还有有的时候运气好还会看到海龟。然后后来的话我们是在又去了波拉波拉岛待了4天。波拉波拉岛的海是非常非常美的，就是比莫里亚岛的海还要漂亮，漂亮个3-4倍吧。就是它就是海特别特别的美，就是虽然贵，但是就会觉得也值得了。那边主要是服务很贵，就是它一方面是它的定价要比其他岛的定价都要高出很多倍。但是他们说这个钱其实是用来保护珊瑚的，就是因为那边有很多的珊瑚，然后珊瑚是非常脆弱的，然后需要大家去保护它，它可以净纯净海水，所以大家就都是去就是把这一部分多出来的钱都是用作对珊瑚的保护上。还有就是会给当地人一些小费，然后小费的话我们是可以给当地的货币，也可以给美元，对，就是给这两种的小费。
好，听起来真是很有意思啊！谢谢你刚才给我们介绍的那么细。那我也想问问大溪地它的气候特点啊，然后就是这样，可以让听众朋友在去之前有一个了解，然后包括签证这一块的，我不知道，如果是国内的朋友想去的话，你在这块有没有什么建议给大家？
好的，它的气候就是它是位于南太平洋，它是法属，就是法属的波利尼西亚的一部分，这边的温度特别的适宜，就是25度到30度之间，就不会太热也不会太冷，然后它会偶尔下一些雨，但是最好不要赶上它的雨季，即使赶上雨季的话它也就下一阵，然后就放晴了，就特别舒服。然后的话这边的地理位置就是很多火山地形，然后还有美丽的珊瑚礁。签证的话我是因为如果从国内朋友去的话是需要办一个法签，但是是法属的波利尼西亚签，它跟法国的签证还不一样，就是可以直接跟签证官说我要去大溪地，这样他就会给你相应的签证。当然如果是持有美国、加拿大或者是欧盟国家的护照是对大溪地完全免签的，而且过去非常方便，就特别的舒服。然后再然后再一个就是大溪地当地有着非常好的一个传统的宗教文化，就是我刚才说的那边的人特别的好客嘛，然后他就迫不及待的就要拉你加入他们的一些舞蹈，然后唱歌，就是我们在船上的时候就是他们就弹尤克里里，就是然后就唱当地的民谣，就非常好听，而且你给他录像，就是他完全不会生气，就是还是会特别开心，然后还会唱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曲子，然后让大家一起跟着唱，有的时候还会有人在旁边跳舞伴舞。那边的服务可能是男性的，就是服务会更多一些，就是他们会唱歌呀跳舞啊，然后去就是说一些特别开心的一些语气的那样子的话。然后他们到了海边会有一些人，他们过来会教你怎么样用当地的树来编织帽子，就如果当然我们要自己戴好帽子，要不然那边的紫外线特别强，就是它会把你都晒伤。它如果你真的忘了戴帽子的话，它也会教你怎么用树叶，然后就编成一个应该就是椰子树的树叶，然后编成一个帽子就可以直接编好，就可以直接戴上，然后还可以编成衣服，还可以编成鞋子，就特别当地的文化就是特别的特别的方便。 然后还有就是它会有一个椰子秀，就是它会告诉你这个讲这个椰子他们是怎么开这个椰子的，然后椰子的椰子水用作哪里，然后椰油用作什么，然后椰子肉用作什么，就是他会给你讲的特别特别细，然后中间还会穿插一些舞蹈，然后就特别丰富多彩。这都是
我想
啊、
哦，那你刚才说到这个椰子，我就想知道大溪地的椰子和其他地方的椰子，比如说和夏威夷的岛的椰子和墨西哥和咱们还有咱们海南岛的椰子，它有没有什么味道，有没有什么特别不一样？
我觉得味道倒是很像，就是它很大，就是它的椰子非常大，就是应该就是如果举起来，可能又会比我就是头还要再大个一两圈的那种，就是特别大。
哦，它就是比那个正常的叶子要大一
要
点，是
大，
吧？
对，要大很多，
哦。
而且它的椰肉特别厚，就是当然它也分季节，可能那个时候我们去的时候就五月份，那个时候椰肉会特别厚一些，就是会相对就是比如说你吃椰肉也是完全能吃到的，就不用说喝完水就扔掉，而且在那边吃椰子，他会给你一个挖勺子的，就是他鼓励你是吃椰子肉的。然后，如果你要是不会，他还会帮你挖出来，就是服务特别的好。
就听起来好像当地人就是很，因为也是一个旅行胜地哈，就是很好客呀，然后对外来的这些旅客什么的，游客什么的都服务到那种很专业的这种旅游国家的那种服务标准，对不对？
是的。我们刚刚到大溪地的时候，因为是很晚到，然后就找不到酒店在哪里。后来有一个就是当地的居民，然后还就是让我们上他的车，然后他带我们就绕了一圈。后来我们住的酒店稍微在山下，然后他就开下去，然后就很窄的路，然后他也没有说什么。后来我们要给他小费，他又不要，然后他。
哦，这么好。
对，后来他又倒回去，就是完全是一个45度的斜坡，就是他就一点都没有，而且很晚了，他大概可能都11点多、12点多那个样子，就是他完全就不会说不管你啊，或者是还要收钱，这就没有，就是
哦，那听起来真的还是很淳朴的啊。作为一个旅行的国家，就
是的，是的，是的，
是帮助别人，他也没有帮助游客，他没有要小费，
对，没有。
很感人。那这样，我们现在是广告时间，先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们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 425-761-3726。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每周一晚上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的直播间，我是您的老朋友燕妮，很开心今天呢，我邀请到雨薇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介绍大溪地的旅行。那刚才呢，雨薇跟我们讲到了很多精彩的一些去大溪地之前要准备的签证的问题，包括到了大溪地以后的这个当地的人文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请雨薇继续跟我们分享她在大溪地的旅行。
好的，燕妮，然后之后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一般是大溪地会吸引什么样的游客？其实去大溪地的游客是非常包容性非常强的，而且会有一些艺术家为了寻找灵感，他会专门去大溪地那边去感受一下大自然的美，然后去写生、画画，然后创作艺术。当然还有就是纯粹去那边度假放松的人，度假者。会有一些投资者想去那边，比如说买房啊，或者是买地，当然那边也是很好的投资的机会。还有一些就是比如像网络网红去那边打卡，然后去拍摄一些短视频啊，舞蹈视频啊，都是非常出片的一个地方。其实大溪地就是非常包容，每个人去了他都会以就是朋友啊一个非常友好的一个角度来对待你。然后大溪地的话，它会非常漂亮的沙滩。我们去到莫里亚岛的时候，就是会有一片非常白色的白沙滩。白沙滩后来去波拉波拉岛也会有，就是非常纯白的白沙滩。然后一般的白沙滩可能还会有一点点石头啊在上面，就是走起来会比较的硌脚，但是在白沙滩上走起来就非常的松软，就是完全没有硌脚的那种感觉。当然如果大家害怕，比如说会磨到脚啊，可以准备一个就是潜泳鞋或者是沙滩鞋，就是在网上都可以买到，它的底是比较硬的，然后上面是有网状的，就是比较可以不会被水给吸走的那种。然后当然建议买稍微小一点点的，就是还是游泳的时候不要掉下去。对，然后沙滩的话还会有一些珊瑚礁，就是我们刚才说他们要保护的这个珊瑚礁。珊瑚礁是有五彩斑斓的珊瑚礁。我们去的时候看到的大多数的珊瑚礁是芥末颜色，就是 mustard。它是一个珊瑚礁比较好的状态，它会是那个时候就会出现那个颜色。我们的导游就是在我们做浮潜啊或者是水上运动的时候，他会给我们介绍，比如说旁边有一些珊瑚礁已经发白了，或者是粉色马上要发白，他说其实是不好的，还有一些紫色的，都是他们可能缺氧，然后可能慢慢就会白化。当然他们在大溪地的有一年是珊瑚礁应该是那年地全球变暖，然后就全部的珊瑚礁就呈现了白色，后来又慢慢重新的生长了新的珊瑚礁。所以我们在玩的时候一定不要去破坏珊瑚礁，就是游泳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当然珊瑚礁也是非常的硬，然后如果碰到它的话，就是皮肤都会划破呀流血呀，所以就一定不要去碰它。然后注意就是可能需要开船的时候，就是它的马达千万不要碰到触礁，一个是破坏珊瑚礁，还有就是可能对船也会损害，可能会影响玩的体验。然后的话在珊瑚礁的旁边会有各种五彩斑斓的生物，会有一种还会有发光的鱼，还会有一些一群很小很小的鱼，还会有很大的鱼，然后它们就会在你的 旁边游来游去，你走近了他们就藏到珊瑚礁里，然后你走远了他们就会出来跟着你，然后如果你有当然不可以自己投喂，就是可以跟着专业的人，然后他们会投喂一些食物，然后鱼群都会出来就在你的前面就是跟着你一起游，这个体验是非常好的。然后就是在大溪地会有看到很多的stingray， 还有魔鬼鱼，他们都是非常友好的，就是甚至可以游到你的手上来，然后你就可以拖着它，它也不会反抗，就是你可以一直拖着它。当然他们对人类是非常友好的，除非你做一些比较过激的行为，就是大家就安安静静的观看就很好。然后在魔鬼鱼的旁边会有一些baby shark， 就是一些鲨鱼宝宝，就他们没有攻击性，也是不要做过激的行为就可以，他们就顺着你就绕着你游来游去，然后就比较当然也不要去摸它。然后在大溪地的话每个区域都特别的有各个的特色，比如说我们这次去的波拉波拉岛，然后其实很大一部分也在玩酒店，就是它的酒店会有很多种选择，当然价位也会不等，有我们这次去的是洲际的 Intercontinental， 然后洲际它会有两个酒店，然后一个是它的老的地址，还有一个是新建的酒店，但新建的这个酒店的设施就比较完善，就是它可以有专门的客船，就是穿梭在各个岛屿，所以也建议大家去玩的时候不需要租车，除非是有特别的想去的地方，然后很远，那可以租车。但是如果只是玩海的话，可能就没有必要去租车，因为它会这个船都会送达你去各个岛屿。
听起来交通还挺方便的啊，
对，
就是基本上不用太去顾虑啊，说我出行会不会有问题？我之前因为我从来没去过，又是我的梦幻之地哈，所以我就在想，哎呀，住在一个那个四周都是海的地方，那这出行怎么弄啊？
没事，
你这么一说呢，完全不是问题。
对，是的，就是我们从莫里亚岛到波拉波拉岛，因为它的机场就在岛上，所以就出了机场就是海。然后就每个酒店的船就在外面等着，然后你是哪个酒店，然后就去排队，然后他会送你一个花环，然后送你一个贝壳穿起来的花环，然后还会送你一些水，然后就把你给送上船，然后船开到酒就直接开到你的酒店位置，然后
听起来好浪漫啊，就是一架飞机，然后呢。然后酒店的人一过来接你就直接踏上了梦幻之旅啊，带着花环然后就出发了，就这种，哎呀好向往啊，
就
一边说我就一边在想，哎呀是不是赶紧去，为了大溪地得赶紧去接你结婚去，
对，它是特别特别的美。然后我们到了酒店以后，他还会就是给你先不着急 check in， 他会让你先坐一会儿，然后给你拍照，然后还会有人给你送上一个凉茶，他们当地自己做的凉茶，然后等到你差不多休息过来以后，然后他会专门到你这边来帮你 check in， 也不用去前台，然后 check in 之后他就会有专门的小车电车，然后直接送你当然行李他是先拿走的，然后他再送人到那个你自己住的哪个房间，因为他的酒店都是独立屋，一个人就是一个像木小木屋的感觉，然后他会直接在水上，就是从房间里就可以直接看到水底，就是直接看到水面，就是看到鱼呀，还有一些游泳的人，当然他在外面，
太可爱了。就是你，但是我有个疑问哈，我打断一下余威，不好意思，就是如果你在酒店的房间，你就可以看到下面有游泳的人，那会不会就是说在这个居住的这个期间，会不会有隐私的问题呢？
是这样，它的那个空间比较小，但一般我们就不会去别人的 房间下面，
木屋的下面啊，就是自己的哈。
对对，它跟木屋和木屋之间离得非常远，所以一般来说不太会游到别人的木屋下面，而且它
不会去打扰，别人也不会来打扰你，
也不会去打扰，因为
哦，那就好了。嗯，嗨，我真老土。
然后。
就感觉呀，然后就觉得哎呀，这个国家到底它是以旅游圣地出的名哈，真的是就听你这个介绍到现在为止，就感觉他们安排这个游客的每从下飞机的每一步都安排的特别好，衣食住行什么的哈。那我就想再问一下，那我们都知道大溪地呢是特别适合旅行的地方，尤其是适合度蜜月哈。那我就想问，然后有很多这个游客有反馈过来说大溪地的消费特别的贵，这块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它是很贵的离谱吗？就是住宿啊，就衣食住行所有都是贵的离谱吗？
对，它的。在波拉波拉岛上确实是贵的比较离谱，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就是一开始没有直接去的原因。然后它的一个可乐一罐可乐在波拉波拉岛上大概是$10，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它可能还会加一些其他的税，大概$10或$11的样子。然后一个椰子大概是$16到$17一只，因为它一个是它岛比较封闭，它所有的物资全部都是空运过来，这个是比较贵。还有一个就是它当地的人服务人员其实不是很多，能够留下来的人其实也是服务费非常的高。还有一个就是它为了保护当地的一些水资源，一些珊瑚资源，它希望大家不要就过度的去浪费，所以它会把价格提高，这样的话你在吃东西的时候或者是在用东西的时候就不会会去浪费掉，这样子。
哦，那看来物价是很贵啊，然后听说住酒店也是非常贵，就是好像都是起价都是$1000一个晚上起，是吗？
对对，我们是订的时候是其实如果提前半年以上订是比较划算的，价位大概能够在1000多美元左右一晚。然后我们是因为决定的比较临时，然后又很临时的就是去，所以就就是订的时候稍微贵了一点，就大概到$2000一晚上的这个价格。但是就是现在看上去就是还是就是物超所值，就是因为就想着一辈子就去一次也够了，这样子。所以就想着就是看到了最美的风景，然后也拥有了就是最好的一个假期，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值得。
对，尤其是对，尤其是一辈子就一次的这个蜜月旅行哈，贵就贵了哈，反正一辈子一次的，然后要留下最美好的记忆，钱算什么？
对，他旅游，他的酒店贵，一方面也是因为选择很少，他在波拉波拉岛整个也就不过只有5-6家。
那好，雨薇，那我们先这样，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回来继续听雨薇跟我们分享精彩的大溪地旅行，谢谢。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回来 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的直播间，我是燕妮。今天晚上很开心能够邀请到雨薇来和我们介绍大溪地的旅行。那尤其呢，这一次大溪地的这次旅行呢，对他来说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次，是他的蜜月之旅。那刚才我们在前两段提到很精彩的很多旅行攻略也好，还是说旅行经验的分享也好，雨薇都给我们分享了很多精彩的内容哈。那接下来的这一段呢，也想请雨薇继续跟我们分享他这次的蜜月之行的难忘的经历。
好的，谢谢燕妮。然后我可以继续分享一下他的大溪地的一些衣食住行的，还有一些消费方式，就是我们刚才说过的一些。当然他的饮食非常的我们的酒店其实他会有一些自助，吃饭的话就可以完全在酒店里吃，虽然价格贵，但是可以吃到当地很多比较有特色的。它的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吞拿鱼，金枪鱼，它会把金枪鱼做成生吃，然后烟熏，然后或者做一些色拉，然后还会做一些奇奇怪怪的卷，然后三文鱼卷里面会加水果，然后会加甜品，这样的话就吃起来非常的就是又甜然后又很鲜美的一种口感，就大家可以也去尝一下。然后还
是说起来这个美食呢，刚才因为我们在前一段里面讲到大溪地是很贵的哈，那我就想再问一下，那在大溪地所有的这个就是说你们是去旅行的时候你们订的这个酒店，它是那个包含餐费的吗？还是说每一餐餐费都是要重新担负的？
我们在波拉波拉岛的时候订的就是洲际的塔拉索酒店，它是每天有早餐自助，是含在房费里的，是不用再去额外的花钱。然后中饭和晚饭它会有很多的餐厅给你选择。也有 cheeseburger， 就是如果想吃一些汉堡，然后还会有一些色拉店，然后还有一些当地的自助，但它的当地自助是比如说一周只有一天或两天，它会提前公告哪天晚上会有当地就是波利尼西亚风味的自助，然后你可以提前去预定，一般来说都可以订到，但它只限于酒店里的客人去订，所以他会准备相应的盘，多少盘菜。
所以就是听起来反正只要抵达到大溪地之后，所有的费用什么的除了早餐是包含在酒店里面的，其他的衣食住行还都是需要额外的一些付出哈。
对，他的穿梭船，就是如果你要去哪个岛，这个船费好像是包含在酒店里，但是你可以就是给司机一些小费呀，或者是也可以不给小费，这个交通费的话它会有包含。
好的，那这一块还不错。好的，我只想了解清楚一点，这样的话呢可以给想去大溪地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和或者说要去大溪地之前要做攻略的听众朋友们一些建设性的一些建议，那你大致就知道自己的这个经费要怎么样去计划和安排。那好，谢谢雨薇，请雨薇继续。
好的，然后的话我还要分享一些就是旅行大溪地的一些注意事项。当然最大的一个注意事项就是请大家无论任何时候浮潜都要穿上救生衣。因为在大溪地，因为它是南太平洋嘛，它虽然是一个有的时候会比较浅，但是它会有一些暗流在里面，就有的时候你虽然脚能够踩到一块地方，但可能在你游的时候会被拖到一个更深的地方，就是你可能还没有正在看鱼，然后跟着鱼走，然后一下子发现哦踩不到地了，所以这个时候就很慌张，就是一定浮潜的时候不管多么浅的地方就是都要穿，最好是穿上救生衣。然后对于比较年老的或者是小孩子的说的话，建议就是不要去在很深的地方去浮潜， 因为在海里面游泳的时候会非常艰难，它会有很多的阻力，就是你会发现往前游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所以建议就是比如说在深海，大家想出海去看一些鱼，魔鬼鱼啊或者鲨鱼的时候，可以老年人和小孩可以在船上，因为那些鲨鱼还是会浮出水面来，就是还是能够看得很清楚，或者如果想要下去的话，可以在父母的牵手，或者是一直一直要看着在旁在身边，就千万不要会被冲走，因为在大溪地的海边玩，它是没有救生员的，而且它也没有或做过多的提示你一定要穿救生衣，所以很多游客在有的时候不知道玩的时候就会遇到很多危险，这样的话就是肯定旅行是一个不太愉快的过程。然后还有就是注意海的它的颜色会变得非常快，就是可能前面还是很浅的，然后突然一下就会变得很深，就是在交界的地方就建议大家就不要去看，然后也不要去下水去游泳，就是就是如果在船上的话就一直在船上就可以，这个是非常就也是当地的一个非常就是大的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还有就是如果在浮潜的时候就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自己的snorkel， 就是浮潜的那个是不是好用的，因为就是有听说有人在游下去的时候就是一下子就发现它不好用，然后就呛了很多水，那这样的话就是也比较难玩得很愉快。这个是就是水上的一些注意安全。然后还有就是当地的一些卫生，它的环境整体来说是非常非常健康和非常卫生的，但是肯定还会因为是比较野生比较自然的，还是可能会有一些小的细菌啊在上面，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把药先备好，就是去一些先配一些比如说容易治疗拉肚子的药啊，治疗一些感冒发烧的药啊，就是避免它，还有一些蚊虫叮咬的药，避免就是到时候会出现一些身体上的不适。然后在还有就是在大溪地的时候它会有一些流浪狗，这些流浪狗它不太伤害人，它就是成群结队的走，然后它绕过你身边它就走过去了，就是还是不要做出过激的动作，就不要摸它呀，不要逗它，就以防它会攻击人类，但是它一般都不会攻击人类啦，但是这些狗狗在因为塔希提的机场是开放式的，所以在机场里这些狗狗就来回走，但是大家对狗狗的态度是非常友好的，然后那些狗狗也不会攻击人类，就是如果有小朋友的话可能需要额外照顾一下，就是不要去摸它，不要去拍它或者是怎么样的，这个就是这个是一个比较需要注意的地方。然后就是我们说过当时大溪地还有周边的岛屿，它周边大概有10多个岛屿，我们这次因为只去了10天，然后再加上是飞机的往返，就中间玩的只够玩了其实只够玩了后面2个岛的时间，前面塔希提的岛也没有好好的玩到，所以如果大家有更多的假期也可以多规划一些时间在其他的岛屿。不过还是像刚刚说的波拉波拉岛还有莫里阿岛是近几年比较火的一个岛屿，所以如果发现这两个岛就比较好玩的话，也可以在这两个岛多安排一些时间，然后就把自己想玩的水上项目都玩到，然后就很好的。我们在波拉波拉岛的话，就是它除了就是岛屿，就是它的海上特别美。它还会有一些经常会有一些因为都是游客嘛，所以会有各个国家的人，然后有的时候会大家一起聚餐然后聊天，就是那边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社交的环境，就是大家可以通过去聊天然后去结交一些不同的朋友。那我们这次去就 结交到两个法国的朋友，然后他们也是是退休了，然后再过来去玩，然后就给我们讲了很多法国的故事，然后再讲了很多大溪地的故事，就是可以有很多的结交朋友的一个机会。然后再加上就是当地的导游，就是当地的人特别热情，然后他们在，而且在浮潜的时候，他们就会，他们自己是不穿救生衣的，他们就是会潜到很深的地方，然后往上就是吐泡泡，就是吐水泡，然后你就可以看到那个鱼在水泡里面来回的游，然后就可以就是特别美、特别好的、特别漂亮的一个景色。然后说到这个景色的话，就是建议大家可以去买一个防水的手机的一个壳，然后就是套在脖子上，然后可以随时录像啊、拍照，这样的话就可以记录更多的水下的一些美好的事情。
这个
就
建
是，
议特别好，我觉得，尤其是你说可以潜水这种哈，就是记录这个，尤其是水下的这种经历，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意思啊，是也是很美丽的这样的一个回忆。那今天晚上听到这个大溪地，雨薇给我们介绍这个大溪地的梦幻之旅，真的很我更向往了，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可能听完之后也更加心动了哈。那么在我们的，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我们很快就要结束节目的时间。那在结束之前呢，我也想请雨薇再跟我们分享一下，大溪地的它的美食的这一块看一看。因为既然出去旅行，衣食住行哈，这个食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因为吃不好就玩不好，对吧？所以就说你在大溪地，你给大家，能不能介绍一下你们最喜欢去的，或者说当地有没有什么特色的美食，可以提醒一下大家去以后一定要去试那个当地的美食或者怎么样的。
好，当地的美食就是刚才说很多，就是吞拿鱼的做法。然后这个吞拿鱼的话，它是在因为我们在岛上的时候就没有去其他的太多的地方去吃，因为一个是语言不太通，还有就是它穿梭的时间也比较长，所以就几乎都在酒店里吃。但是酒店它的味道是非常好的，就是它的各种。做出各种的吞拿鱼，但当地就叫塔希提生鱼。然后还有一个是的烤猪肉也是非常好吃的。在他们烤的是拿椰子的油和椰子的树枝，然后去架起来烤的，不是真正的用的火去烤，所以它会有一些椰香味在这个烤猪肉里面。就是也非常的可口，还有就是非常建议大家去吃，木瓜，在 Tahiti 的木瓜就是超级的甜，就是而且它早餐就有木瓜，就是只要一上来就马上被拿空的那种，就木瓜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吃，回来就没有再吃过那么甜的木瓜了，然后还有就是当地会有一些芒果，椰子，还有一些哈密瓜，这、就是他们。岛上的特色，所以在水果方面的话，就是一个是木瓜，一个是椰子，就是建议大家就是可以多吃。然后椰子的话，它会削好，就是薄片，就可以直接吃到嘴，是椰肉，椰蓉的那种椰肉，然后就可以直接吃到嘴，就不用自己再用手去抓，就是去把它刮下来，所以非常的方便。然后这些的话都是建议大家去吃的一些美食，在波拉波拉岛上的话，会有一家餐厅叫 Sand，就是沙，它是沙子，是啊，sorry，沙子餐厅。然后它里面会有一些，比如说大家在吃了生鱼吃很多，以后可能想吃一些熟食，它里面会有一些烤肉啊，然后烤鸡呀、烤羊腿，然后还会有一些三明治，汉堡。都可以能够吃到，在还有一个餐厅叫Reef，就是 珊瑚的珊瑚礁的那个餐厅，就是他们的一个主餐厅，早饭也是在那边吃，然后中饭和晚饭他都有提供，但是价格就会比 Sand 要贵一些，所以我们一般都会去 Sand 那边去吃。他的自助他会有一些，就是自助一周可能会有一到两天的晚餐自助，然后自助的价格两个人一个人的话大概是$200，因为它这个自助种类非常多，你可以一直吃，然后它还会有表演，在一边吃的时候，它就会有人，就是有男生，然后女生就上去，就是当地人去表演，然后就是男舞者就会表演非常有阳刚的那种舞蹈，然后女性就，
听起来真有意思，好的。对，特别典型的一个旅游国家啊。那谢谢雨薇，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期的节目马上就要跟听众朋友们说再见了。那也感谢雨薇今天特地来西雅图中文电台来做客，那也谢谢你跟我们分享大溪地的旅行。希望回头有机会我再请你回到我们直播间，跟继续和大家分享你其他好的这个旅行的经验和经历，好不好？谢谢雨薇，也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祝您晚安，我是燕妮，在美丽的西雅图，祝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生活愉快，我们下期见，再见，再次谢谢雨薇，
谢谢。